今日经文记载于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至到五十五节，请聆听上帝说话。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从今以后万民将称我有福，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他的名神圣，他向敬畏他的人广施仁慈，代代无穷。他伸出权能的手臂，驱除狂傲者心中一切的计谋。他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他又抬举卑微的人。他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他向我们的祖先信守诺言，辅助他的仆人以色列。他顾念亚伯拉罕，向他大施仁慈，并且给予他的后裔直到永远。
听错，好高兴今日有郭靖传道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正道。我认识了 Patrick 很久，他年轻的时候就在温哥华读大学，后来回到香港在突破机构那里侍奉，後來又回到溫哥華讀神學，之後在中國有十二年的時間做宣教士，將時間交給 Patrick。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們來到教會聚會，除了口罩先，因為來到教會聚會，我們心思意念和我們信仰和我們的經歷是連在一起，好感恩能夠同弟兄姊妹一起今日喺度敬拜我哋嘅三一真神。今日頭先主席提過，今日係張林期嘅第一個主日。張林期咧係一個等待同埋準備嘅時期。當我哋咧準備慶祝基督嘅誕生嘅時候咧，張林期係邀請我哋反思基督來臨嘅意義。不單止是歷史中的意義，亦都是我們自己個人和在信仰群體中的共同生活出來的意義。除了基督救贖了我們個人的生命以外，還有就是神的國，神的國度入侵這個黑暗勢力掌權的世界，一個新的景象。不好意思，今天我和弟兄姊妹是會在路加福音剛才讀出的經文裡面去探討裏面的信息。瑪利亞是他寫的這首的尊主頌，我們一從反思今天的主題盼望滿日抬舉卑微。尊主頌是路加福音有四首的關於耶穌誕生的詩歌裏面的其中一首，另外三首分別是榮耀頌、救主頌和西面頌。瑪利亞的詩歌反映了一個內心等候的美德，我們被提醒在這個將臨期的精神是對上帝計劃的一種深刻的認信和喜悅。這首古老的詩歌是由一位處身在一個巨大不確定性的一個的年輕少女所唱頌的，承載著跨越世紀文化和他個人旅程的深刻真理。這段經文和我們的處境是產生共鳴，活在一個似乎經常被挑戰和變化所籠罩的世界裏面，許多人在很遙遠的地方遠道而來，拋下熟悉的一切，擁抱新的開始。瑪利亞是一個擁有著堅毅盼望和信念的新一代，他和我們在溫哥華的香港人的故事交織，他們帶著夢想抱負，但亦都有在過渡期的掙扎的纏繞。瑪利亞的詩歌顯得格外的深刻和跟我們相關。瑪利亞的詩歌裡面，我們聽到有一位年輕的少女宣告，向世界宣告世界的秩序將會被顛覆，那些被遺忘的人將會被惦記， 在上帝的创造的世界里面，人从最初有选择而去犯罪，到落入一个没有选择不犯罪的处境。路加福音在创世纪的记述是记述了耶稣的家谱从亚当开始，以表着耶稣作为新亚当这个概念是将人类划出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框架底下，玛利亚的诗歌不单只是代表了他个人的表达，他更加是对全人类新开始的宣告，改写了人类堕落的这个结局，通过基督恢复人在神创造中那份的身份和价值。我们的信息简单而且有力，因为神顾念卑微的人，所以我们能够有盼望。在玛利亚的诗歌中，我们找到我们自己信仰故事的共鸣感，从颠沛流离、迷失挣扎，到是信靠谦卑，一起在这几个事件里面挣扎而开始。但是同时呢，亦都是一个满有神的应许和信实的故事。在我们深入探讨玛利亚诗歌之时，先理解谦卑不同含义是重要的。因为在经文中所呈现的这种谦卑，和我们在社会广泛认知的这种谦卑可能会有出入。玛利亚所呈现的谦卑不单是一种特质，而是一种深刻的灵性状态。首先从社会角度看谦卑，谦卑会被看作是怕事、懦弱或者是息事宁人，是一个经常被权力或者是地位、追求物质所主导的世界里面，谦卑都会经常被低估或者是被看低。在玛利亚所处身的罗马政权的统治底下，社会结构是遵从着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有权势和富裕的人占据了在上流的阶层，而大部分的人好像玛利亚、约瑟这些农民和工匠，谦卑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社会强加的条件和标签。对于我们来自香港背景的人来说，谦卑可能和尊重和荣耀交织在一起。这种的谦卑观念从外国开始生活，经历这种陌生充满挑战的环境，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同感。然而玛利亚的诗歌颠覆了这个社会的规范，将谦卑呈现为上帝所尊重和提升的美德。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都有提及到，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意思是在上帝永恒的视野里面，谦卑人的内心等候，即是确信神对世界秩序终会有颠覆，对被遗忘者终会被惦记，这个承诺是永远不会落空的。在犹太的社会文化里面，谦卑有着一个尊贵的地位，深植于在上帝关系的里面。犹太的传统强调与上帝的谦卑同行，承认人类的有限和上帝的无限。在这个观点其实圣经里面都是经常出现，圣经人物会是因为他和上帝的关系当中，他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受到赞扬。在玛利亚的诗歌里面，玛利亚也都呼应了这个的文化价值，他的低微并不是从社会地位上面去理解的，而是从自身和上帝的关系里面去理解而产生出的一种敬畏。而在圣经观点下的谦卑一直是被描绘为对上帝的一种高度重视， 佢唔係弱點，而係對上帝嘅完全依賴同埋信靠。聖經中充滿住呢啲上帝揀選謙卑人嘅例子，例如大衛係佢最年少家中最年少嘅一個牧羊嘅少年啦。耶穌喺馬槽中降生嘅事實啦。因此，瑪利亞嘅詩歌咧，其實係重複緊聖經嘅一個主題。佢把強大嘅君王從寶座上推下去，佢又抬舉卑微嘅人。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二節。瑪利亞詩歌呼籲我哋擁抱一種帶著力量同埋謙卑恩典嘅謙卑，而唔係軟弱嘅標誌。呢種謙卑咧係會引領我哋咧更深咁樣去依賴上帝。呢種嘅提升對自己嘅提升咧，唔係世界可以比喻，而係要喺謙卑當中體會到神嘅承諾。我哋今日咧會去讀呢個路加福音嘅一章四十六到五十五節啦，即係我會喺經文裏邊去同大家去分享啦。我嘅大女咧係十六歲。有兩個仔，一個十歲，一個十二歲，同瑪利亞蒙召嗰個嘅歲數咧係差唔多啦。而我哋而家社會嘅標準嚟講咧，一個青少年嘅女仔未結婚就懷有孩子咧，即係對於我哋嚟講都覺得好困難。更何況咧喺第一世紀嘅猶太社會，其實瑪利亞嘅呢個決定啊，是有極大的代價，最嚴重可能是因為犯奸淫罪而被處死，但最有可能的可能是被他的未婚夫拋棄，導致他身敗名裂，被身邊的人歧視。要知道當時是跟現在的社會不一樣，如果女性不能夠結婚，就等於沒有任何的經濟保障，生活是會非常困難。在瑪利亞的詩歌裏面，他表達了對上帝的深刻的敬拜和喜樂，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對比。瑪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這個說明了瑪利亞對他在上帝救贖計劃裏面，他很明白他的一份，而且也反映了他的信仰的狀態。瑪利亞在這裡宣告上帝的偉大，是用他的生命和灵魂对上帝的回应。接下来那句，我宁以上帝我救主为乐，突显了瑪利亞的信仰是跟上帝的救赎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瑪利亞的喜乐不单单是期待上帝在我身上藉着我做一个什么计划什么事，而是上帝本身他已经明白已经为他做过的事，救赎过他的事件，而为这件事来喜乐。下面那两节是瑪利亞继续对他的上主的赞美，他深刻到认识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介入。他说，因为他顾念他卑微的婢女，这句话里面呢，瑪利亞提及到她是一個卑微的婢女，她承認到自己的低下階層的社會地位，或許她會覺得自卑，或者不足，或者不配。然而在這種自卑，在這種卑微的當中，她在上帝裏面得到恩寵。瑪利亞的卑微表述其實是對上帝恩典的見證。瑪利亞明白他自己的重要性不是来自他的地位、金钱或者能力，而是来自上帝定义的祝福。这个挑战在我们当代的文化和思想，我们的文化呢常常会将价值是和这个工作啦、权力啦和财富啦联系在一起的。而瑪利亞的诗歌教导我们，上帝的恩宠不是在于我们的社会地位，是在于我们对他的呼召、信服或者是的回应。我们继续看四十八节，从今以后，玛利亚说，万民将称我为有福， 这句话显示了玛利亚对自己在救恩历史中有超越时空的理解。玛利亚预言上帝会在她生命中有所行动，并且她知道上帝的介入对她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玛利亚故事将永远和上帝救赎故事连结在一起。下面那句，她说，因为大能的上帝为我成全了大事，他的名神圣。这里突出了玛利亚对上帝权能和神圣的敬畏。玛利亚将生命中最伟大的事迹完全归功于上帝的大能，并将神视为最值得敬佩、敬畏和崇拜的对象。德兰修女曾经讲过这句话，如果你谦卑，无论赞美和羞辱都不会为你动容，因为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你被责备的时候不会气馁，你被称重的时候也都不会自我膨胀。这句好好地讲明了玛利亚的心迹在这里所想表达的一个思想。下面玛利亚就说，他向敬畏他的人广施仁慈，代代无穷。经文来到这里强调上帝的仁慈，他的持续性和普及性。持续性是超越我们的世代的，普及性是对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提供的。之后那两节是关于上帝跌覆的行动，上帝积极地介入世界，颠覆了世界的秩序，驱散了傲慢的人，以及废除了有权力的。玛利亚这样说，他伸出权能的手臂，驱除狂傲者心中的一切计谋，他把强大的君王从宝座上推下去，他又抬举卑微的人，他使饥饿的人饱餐美食，叫富足的人空手回去。这里显明上帝是反对和压制傲慢和不公义的。另一方面，上帝亦都是提升那些卑微的人，亦都关怀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上帝提供给缺乏的人有富足。这个经文对于我们在社会当中感觉到无助或者忽视那些人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个是讲明了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正义终有一天是会得胜的。在讲最后那两句之前，我想在这里，相信很多人都清楚知道的，但是我不厌其烦再讲出来。就在圣经当中提及的以色列，和现在联合国帮助之下成立这个以色列国是不是同一个的概念的。所以当我们稍后读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希望我们就不会从这个新闻里面听到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来到混淆。下面这两句就是玛利亚宣告上帝对子民那个的信实。在54到55节，他说，我向我们的祖先信守，他向我们的祖先信守诺言，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他顾念亚伯拉罕，向他大施仁慈，并且对于他的后裔直到永远。上帝对以色列的承诺是长久的，上帝关注他的子民的福祉，他扶助顾念不是基于以色列本身的功绩，而是基于上帝自己的怜悯。玛利亚提醒我们，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盟约是确认了上帝的应许不单只是限于一代人或者一个更长的时期，而是贯穿整个的历史。经文保证我们的故事是和上帝怜悯人和他的信实的故事是同一样同一个。正如他记住了亚伯拉罕和以色列的应许，他都会记住和我们的应许。读完玛利亚的专注颂，经文留给我们是一个的肯定和一个的邀请。玛利亚的诗歌 是为复杂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实践信仰的蓝图。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无论我们的社会地位或者成就如何。玛利亚的这首的诗歌邀请我们拥抱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标准，就是一种重视柔和谦卑的标准，一种依赖上帝的标准。这个观点更加肯定我们这些在加拿大生活的香港人，能够将一份的脆弱感、无力感转化为体验上帝恩典的机会。因为上帝定义要提升卑微的人，使缺乏的人得饱足。这个福音的现实直接挑战以权力、财富、能力来界定个人价值的社会规范。尊主还呼吁我们重新理解公义和怜悯。作为一个教会，经文提醒我们要为边缘化的人发声，并努力实现反映天国价值观的制度性变革。我们的信仰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参与，去解决我们社区甚至乎更广泛地区的不公义。今天呢，我们深入探讨玛利亚的诗歌这里面的内容，明白到上帝的公义和慈悲的本质。玛利亚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位颠覆社会规范、提升卑微的人和使饥饿者得饱足的上帝。最后想分享德兰修女是另一句关于谦卑的说话作总结。但在分享之前，我想讲我一个的见证。我在几个月之前是来到温哥华，我之前在Kamloops 嘅，咁咧係嚟到温哥華，咁我都需要揾工作，係嚟到去支撐我哋嘅生活啦。咁咧就我之前係做過教育嘅工作，啊，亦都做過一啲輔導嘅工作，同埋宣教工作啦。咁但係喺温哥華要揾翻同一樣嘅嘢咧，係好困難啦。係，我相信大家有啲點頭。係，咁所以我咧就決定好，我要揾一份揸车送货的工，因为揸 Uber 都难嘅，一揸 Uber 都要考牌，咁所以咧就揸车送货最容易咁啊，好啦，咁我就揾呢份工啦，咁好快又揾到一份喺药房送药嘅工，咁咧喺 interview 嘅时候咧，即系面试嘅时候咧，嗰个药房嘅老板就话如果你咧即系唔介意去接触呢啲无家者。嘅話咧，呢份工都好容易做嘅。咁如果我之前唔係有經歷過失業咗一排咧，我覺得哇都要重新考慮啦。因為其實我見到啲無家者係無家可歸者咧，係會有啲驚嘅，係。咁但係咧面對住呢個失業嘅煎熬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咩都比呢樣好。咁所以我就一口就唔緊要好啊。幫助下呢啲無家可歸者都好啊，咁佢就見到我可能猶豫咗一下啦，所以佢話：咁好啦，咁你不如你跟我哋一個同事去試下派一次藥先啦，咁啊，咁我哋跟咗去downtown East Side 嗰度啦，咁就嗰啲好舊嗰啲旅館咁樣啦，咁係個中途宿舍。你試想像咧，嗰啲好舊嗰啲旅館咧，裏邊百幾個嗰啲房啊，咁樣又住咗百幾個呢啲無家可歸嘅人，咁啊通風好差啦，咁啊烏煙瘴氣啦，跟住地下排泄物啊、嘔吐物啊、食物殘渣啊咁樣啦，每間房裏邊嗰啲嘅雜物咧堆積如山啦。咁如果我哋啲病人唔喺房裏邊咧，要擺低啲藥點算咧？一定要擺喺電視機嘅上面，如果唔係一定會唔見咗。其中一間房我哋開入去咧，見到一隻老鼠喺度行喎。咁後屘先發現原來隻老鼠係佢哋養嘅。咁anyway 啦，即係雖然我內心嘅震撼好似大家一樣啊，但係我嘅外表咧仍然係可以 hold 得住， 即係可以表現到好冷靜同埋好沉穩。咁咧，咁我就得到呢份工啦。咁咧，得到呢份工嘅時候咧，就係、是、要係每日咧就係、是、見呢啲嘅人。咁啊，其實都係每日都見同樣嘅人嘅。咁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廿幾歲啦，我覺得其實唔係好識睇，不過佢個樣咧就好似我咁樣，成個五廿幾歲大叔咁嘅。咁咧就佢送藥俾佢嘅時候咧，我知道佢裏邊係同應該係同個女朋友一齊住嘅，因為有陣時我送藥，送完藥咧，佢喺裏邊就話：，唔該曬咁樣。咁有個女仔聲咁，我就覺得係佢女朋友啦。咁有一日咧，去到佢屋企，咁咧佢平時佢都係瞓覺嘅。即係要吵醒佢，敲好大門，好大聲，佢先至肯開門嘅，因為佢成日都瞓覺。咁但係咧，佢嗰日咧就係、是、走咗喺個冷巷，即係出邊個走廊嗰度等我。咁啊，呆呆滯滯咁樣咧，佢個眉頭係經常深鎖，即係你完全睇唔到佢有任何嘅 emotions， 即係冇任何嘅情感嘅。咁咧就佢係嗰日啦，就好呆滯啦，好低沉啦，個士氣咁啊，咁俾咗啲藥佢，咁啊問候佢兩句啦，跟住佢話：，我好心痛。咁後屘我發現咧，原來佢之前嗰日係目擊佢個女朋友咧，俾四個大漢毆打到入醫院，而家生死都未卜。咁佢咧就好即係。即係好呆滯，然之後咧就咁，我話我聽日再見你啦。跟住佢就冇出聲，佢話生活落去都冇意義。咁我就神就感動我啦，即係係留低同佢傾下偈啦咁樣。咁我就同佢傾下偈，咁啊瞭解多啲佢啦。咁發生咩事啊？咁你點啊？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我再問佢，我聽日見你，跟住佢話，佢唔答我咯。咁我就嗰刻我就好有感動，我話我可唔可以俾個擁抱你啊？咁佢咧係嗰啲即係好 tough 嗰啲啦，即係好 muscle 咁啊，成個拳師咁樣嘅，咁啊好惡嘅，咁兇神惡煞咁啊。跟住佢話握手啊咁啊！咁我唔制喎，我 insist， 我一定要抱。咁我一嘢抱落去，我好大力咁样抱住佢，抱咗佢好耐。佢其实一般嘅人咧就喊噶啦嘛，系啊，即系如果你做个辅导就知啊。佢系完全冇任何嘅情感噶。抱完之后咧，佢只系呢度松咗啫。之後呢度鬆咗，咁跟住咧，佢話：多謝你啊，多謝你關心我。咁跟住我見到佢，呢度鬆咗喎，跟住眼睛有神喎，即係個眼又發出有生命嘅光輝喎。咁跟住佢就話：我聽日見你啦。咁我好開心啦。跟住佢臨走嘅時候，佢就話：小心啲啊！出入你要注意自己安全。我翻去為佢祈禱啦，又為同我啲細路分享呢件事啦，咁就神就感動我哋，即係為佢嘅睡眠祈禱啦。咁第二日再翻去送藥，咁佢就攞住把牛肉刀嚟迎接我。咁我相信佢係驚嚇過度啦，即係佢驚會有人揾上門啦，因為我開門佢就已經攞定把牛肉刀。咁佢見到我咁咪即係冇乜緊要咁，但係佢話俾我聽，佢話應該兩日瞓唔到覺啦咁樣。咁跟住佢話：你知唔知道嗰個警察總部喺邊啊？因為之前個警長話叫佢即係有咩問題揾佢咁。咁我幫佢揾啦，喺嗰個電話度，因為佢個電話上唔到網嘅。咁幫佢揾完之後就同佢講。講到尾都未講完，佢就瞓著咗啦，企咗喺度。跟住我就嗱嗱聲，我入去瞓啦，入去瞓。咁後來見到佢嘅時候咧，哇！真係好大嘅轉變啦，即係佢個樣啊，成個玉樹臨風咁，好靚仔啊！ 剪了头发，即是似翻个佢年龄相称的人，同埋咧佢即係有嗰個嘅即係精神面貌都好唔同，同我啱啱認識佢嘅時候咧係唔同曬。好感恩，好感恩係上帝俾我呢份卑微嘅工作，能夠咧俾我見證到咧佢喺呢個無家可歸呢啲人裏邊嘅醫治同埋佢嘅恩典。最後咧，等我讀出呢個得人修女呢句話啦，作總結。學習謙卑是要從所有卑微的工作開始，並為耶穌而做。你無法從書本上學到謙卑，你只能通過接受羞辱來學習。羞辱並非用來折磨我們，它是上帝給予的禮物。這些小小的羞辱，如果我們能夠帶著喜樂去接受，將幫助我們成聖，擁有一顆像耶稣那样温柔且谦卑的心。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你的柔和谦卑去感染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无论我们是一个什么的人，有什么的成就，什么的身份，我们在你的眼中是看为宝贵，因为我们的价值是源于你的恩典和你定义的祝福。感谢你藉着玛利亚的诗歌向我们说话，愿主继续保守我们在这个国度，这个人生旅程继续去经历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